怒，而且告诉我们是羔羊的愤怒。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过羔羊发怒的？羔羊很少很少发怒，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那是真的发怒了。我有三个孩子，你如果问他们，到今天你问他，你说他们到底爱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一定告诉你说怕妈妈。爸爸常常生气，他看多了他不稀奇，但是妈妈很少生气。但等到妈妈真的生气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闯祸了，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会发抖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羔羊是不发怒的，羔羊是满了爱，他的爱是无限的爱。但是当人今天拒绝他的爱，连他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磐石裂开，他所受的神的震怒乃是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所形容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弟兄姊妹，所有罪所带来的后果，所受的审判，我们的主老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经过了这些，全世界要等到末日才经过他。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爱着你和我的缘故，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预言的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光读预言的话，你知道将来人类要经过这些大祸，而且我们说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老早背题了，你不要高兴。你为什么背题？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为什么他们不要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拒绝神的大爱。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七个碗代表什么？代表羔羊无限的大爱。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无限的爱就带来了无限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仍旧弃绝我们主的大爱的时候，结果最后你看见羔羊的愤怒就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启示录的预言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读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地方是为耶稣做见证？感谢主，当我们看见魔鬼的怒气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今天进前的人，所有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不可能让世界好待我们，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却受尽了凌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受一些苦难。那个苦难乃是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们都跟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就是要我们成熟。但是感谢主，我们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大怒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经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是怎样的痛苦。当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那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哪里去，到黑门山下，尤其是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那个附近，那里有一座城，那个城是个罗马的城，那个城呢刚好盖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很大的磐石。主耶稣大概带着门徒就在附近，就往那里看，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那个背景就是黑门山下的背景。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黑门山下的那个磐石啊，是所有迦南地最坚固的磐石，那个磐石也是历史最久，是代表什么？代表永久的磐石。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磐石底下有一条的河，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有一条路的话，你能够像42篇说，我的心啊，我的心渴，我就像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所以当这个鹿往黑门山上看的时候，看见黑门山积雪，然后不是很多的水就流下来吗？所以他就觉得你看见那个山上的水，如果我能喝到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生命在他里头，你越看你越干渴。所以不要忘记，当这个诗篇42篇 写诗的人他所写的地方就在那个附近，所以那里讲的磐石，那里讲的黑门山，那里也讲的瀑布，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就是那一带的景象。那么告诉我们说，那个很曾经有一度，这个路呢就在黑门山前，看见黑门山上的水，他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水，但是他望梅不能够止渴。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来了大地震，山崩地裂，因为那个地区根本是火山区嘛。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最坚固的磐石，万古的磐石，结果就因着那个大的地震，结果就裂开了。因着裂开的缘故，所以黑门山上的水就透过了那个缝隙，就变成了今天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给他们看见这个重大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了，我们的主就是那永久的磐石，但是愤怒的杖落在主身上，叫他完全裂开。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震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人的堕落有多深，你就知道人的罪有多黑，你知道那个大罪人是怎样的一个大罪人，你知道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羔羊是充满忍耐的，但是现在当他在那儿发怒的时候，因为在宣告说他的爱是无限的爱，所以今天他有无限的爱。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他不愿意万人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弟兄姊妹，他忍耐在忍耐，忍耐在忍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马主撒拉是969岁？马主撒拉969岁，不要忘记了，他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年。所以人最高最高的寿数根据圣经是969。那为什么969？因为告诉我们969的终点，我们知道那个神的审判就来到了。但神爱我们，神满了慈爱，满了忍耐，所以他今天仍旧宽容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马主撒拉的日子是最长最长。你知道以诺啊，他就是因为知道他的儿子，因为马主撒拉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以诺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啊，所以他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所以他的儿子只要一打喷嚏，他的儿子只要一咳嗽，他就紧张了，因为他的儿子一死，他知道主的审判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神同行。所以同行就同行了300年，结果快到天堂门口了，神说你走了这么远，进来喝一杯咖啡好了，他再也不下来了。那弟兄姊妹，以诺就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马主撒拉一定要活得最长的，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给人的爱是无限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到666是1+2+3+4+5+6+7+8一直加到36的话，背后带来苦难，告诉我们这是1260天，是一载二载还有半载，对不对？然后给我们看最后神的愤怒落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最后这个愤怒降在他们身上，就证明说前面已经有过多少，已经有过969年。这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969不要忘记，是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数字。这个数字也是三角数字，不过是立体的。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假定说这是一层，假设一层，现在呢，你这里摆一条鱼。然后呢，第二层又有一层摆，又有一层摆三条鱼，然后再有一层摆六条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摆，一共摆多少层呢？如果你能够一共摆17层的话，你如果这样就一直摆17层下去的话，那你看见，你结果看见这个整个的是个四面体，每一面都是三角形， 每一个三角形呢都是边都是十七个，然后每一面都是153，153，153，还有153。我想，你们听不懂就算听不懂哈，你们听懂的人，你们懂的意思就是说是一再加上。在这是第一层一，然后是一加上二，然后下面一加二加三，这样一直下去的。然后呢，你这样不光是三角形，而且你可以有一个立体，变成个四面体。那么好了，在这个四面体里面，每一面都是153，那么在六个的边里面，每一个都是17，那么你整个加起来是多少？是969。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无限的忍耐，这个爱。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等到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第几章的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完了这个第16章以后，你知道最后呢，终于整个七个碗通通倾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羔羊的愤怒。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羔羊真的愤怒的时候，羔羊真的生气了。经过了969年，那个无限的忍耐，弟兄姊妹，在老早以前，在2000年前，就为着你和我，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主到底在十字架他受了多少的苦难，那个苦难就是你等到人类最后，等到神的愤怒落在整个地球上的时候，你把那个整个苦难那个愤怒的总和加在一起，这是世界上许多人忍要受的。但是将当在2000年是我们的主一个人为我们在世界上为我们担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的爱有多大，你知道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请记得，当你读完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羔羊的爱，你不能不想到羔羊只有爱，羔羊应该不会愤怒的。羔羊巴不得为我们死，羔羊所受的乃是我们应当要受的。在2000年前他已经一个人为我们担当了，但是我们还是拒绝，主人就忍耐，经过了969年，他们还是拒绝主的大爱。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羔羊真的生气了。等到羔羊真的生气的时候，神的大怒就倾倒在世界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就是七个碗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等到千年国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经过了大的震撼。如果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过那么大的震撼，今天我们的世界应该不一样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想想看，经过那个七个碗以后，耶路撒冷不同了，耶路撒冷现在有河了，而那个河呢，能够叫神的城欢喜，所以那个的景象是劫后的余生。是劫后的景象，好像一切都毁灭了。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现在呢，你看见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等到你真的进到千禧年的时候，你能看见说千禧年那时候的世界的确跟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到圣殿山去的话，你发现那个山是超过万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你看了吗？这就很清楚。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比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到圣殿山去，你看见有的山比它高的，但到那一天，你看见没？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你说我怎么知道板块移动呢？你看看该撒利亚，撒加利亚，对不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就是那个时候，就同样的一个时候， 那么结果呢，你看撒加利亚书第八节，